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谈到合一，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身边所看见的合一并不容易啊。就算在自己的家庭当中要合一，都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呢。我们常常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想法不同，个性不同，以至于在许多方面产生分歧。但是如果就因此而分裂，那么这绝对是中了魔鬼的计哦。我们在这世上度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要以和为贵。但是所谓以和为贵，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把它掩盖起来，而是能够学习好好的去沟通，去把彼此呢真实的想法用爱心说出来。尤其在家中呢，就可以开始操练了。很多时候就因为跟身边的人非常的亲密，反而裂痕越来越大，因为总是用不对的方式去沟通。比方说我们跟孩子之间，有时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觉得孩子呢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方式，但是原来孩子渐渐长大，心中所想的不是如此，到有一天呢就以非常叛逆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呢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以和为贵了，可能是产生分裂的状态。一个人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是需要有智慧的。而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就是如果家里的人都是基督徒，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就一起来祷告。当一同祷告寻求神的时候，彼此的心都会有圣灵来光照，就能够产生合一，有共同的看见了。那当然呢，这是需要靠神的恩典，靠神所赐的能力去完成的。愿我们都能够一起学习合一的功课。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一句不落空，经文在约书亚记第21章4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21章4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约书亚记第21章45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一句不落空，耶和华给以色列人很多赐福的应许，称那些应许为赐福的应许是很恰当的。纵然他们失信，上帝仍然保证要爱他们，仍然应许容忍与赦免。 仍然应许给予他们引导和护庇，应许赐他们各样的恩赐，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上帝今天给他子民赐福的应许更加的多，更加的荣耀。他应许我们敞开的天堂，无穷的饶恕，无限的赦免，永远的信实，如母亲般的慈爱，如磐石堡垒一般的安全，黑夜明灯一般的希望。当最后我们进入永恒的迦南时，我们也将经验到古时以色列人所经验的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应许一句也不落空，愿我能成为承受恩典的器皿，愿我能享受在你赐下的一切福分中，愿你借着我能分享你所赐的恩福，愿我的生命彰显你的荣美，一生服侍你，回应你的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你美好应许。
祝我们同心聚集宣扬你生命，向万邦万民述说你的大荣耀，祝我们欢喜跳舞传扬你作为，宣告你的神有的神，我们欢呼，我们齐合，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神你奇妙大能运行在这里，我们欢呼，我们齐合，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美好应许必定成就。 成就在这里，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神力奇妙大能运行在这里，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美好应许必定成就在这里。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这本书，总共有12章，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8章，也就是说呢，看完了2/3了。今天要进入第9章，主题是论合一，教会不可或缺的特质。第一个部分，以弗所书4:1-16，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若说个别信徒恩赐被荒废是教会最大的浪费，那么将不同性格、背景、才华、想法的个别信徒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就是教会最大的挑战。诚实的人都会承认教会不是天堂，所有的牧者都会承认人事纠纷是牧养过程中最令人头疼的难题。合一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我不喜欢唱高调，我也不认为圣经的教导是乌托邦。我承认合一很难，但它之所以让人感到遥不可及，很可能只是我们过度理想化。圣经的合一观实际得很，就强调此教训的使徒保罗而言，合一不是一个教会的选项，也不是神对信徒额外的要求，而是一个 教会本相，是教会必须拥有的特质。基督徒既然蒙恩，就该有蒙恩的样子，而蒙恩的标记之一，就是用各种正确的态度和有益的方式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蒙恩的样子绝不只关乎个人道德操守，还关乎视自己为身体的一份子，为了大家的好处而付出努力。合一是以弗所书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该书卷的第一章论属灵的福气篇幅当中，保罗论到神使我们知道他的计划是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第二章提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已经拆除了彼此之间的隔墙，将两者合而为一，成为神国的子民及神家里的人。第三章精简重述了同样的概念，并指出这是神终极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说道，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到了本处，保罗从合一的神学转而谈到合一的实践性教导。保罗首先提到几个重要的态度，谦卑在本段包含两个面向，就人与人而言，意味着我们懂得彼此尊重，顺服掌权者；就人与自己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不自满，能追求长进。温柔是指有自制力，不受个人负面情绪的操控，反而能以冷静、理智、正确的方式对事情做出反应。忍耐表示我们承认并接受，即使基督徒也是不完美的人，我们不能对人的改变操之过急，就好像别人也在忍耐我们一样。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他的劝勉听起来好像多余，却很实在。他说，要学习忍耐，你必须先有许多忍耐。爱心是一切态度的核心，是群体互动的大原则。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带有行动的意志，彼此为了对方和整体最大的好处做出努力，包括宽容和接纳。和平不表示没有意见冲突，而是意见的交流必须在祥和的气氛中进行。和平并不难，只要大家不彼此接触就可以了，但这不是保罗的意思。我们反而是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表示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于维护教会整体的合一。总的来说，既然是蒙恩的群体，合一就是不可少的标记。你是蒙恩的人吗？这不能单看个人，也当看你在团体中的互动。拥有新生命的人，不是独善其身、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成天读经祷告的人。虽然我们需要这些操练，一个有基督新生命的人，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展现基督美德的人。保罗劝勉信徒要竭力保守主里的合一，不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也不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发展教会的工作，甚至不只是因为这样才能向世界展现美好的见证，而是基于一个属灵的事实，教会本来就是一个一，教会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换言之，这不是我们要去建立的，而是我们要去维护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开始继续列举合一的基础，身体可自然解释为教会。教堂和教会组织的数目虽然众多，但实际上他们都属于一个身体，因为他们都同有一个头。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说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圣灵是教会的领导者，教会自圣灵降临就诞生， 又在圣灵的引导下像野火一般的扩展开来，在重重的抵挡和迫害中越发壮大。自第一天开始，圣灵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和他的子民。既然大家都在同一位圣灵的引导下，教会应当是合一的。说不过去的是，这个时代竟然有很多教会因为圣灵的课题而分裂。一个盼望是全体神的子民共同迈向的终极目标，这盼望就是到了日期满足的那一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教会事工的策略、组织结构、事工重点可以有不同，终极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一主不但是我们听从的对象，也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敬拜他，顺从他的指挥，参与他的计划，并为了他的荣耀而努力。这个主是交响乐团的总指挥，若不是顺从他的指挥，即使每一个乐手都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家，也只会演奏出一堆噪音。一信包括我们一切基本信仰的内容，就是独一创造万有的神，人彻底堕落，耶稣降世，受死，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使人因信得救等。凡接受这一切基本信仰的，就是共同体。可见合一不是毫无原则、毫无界限的把异端邪说也包括在内，而必须以共同的信仰内容为大前提。然而这也不排除相同的信仰当中对某些神学议题有不同的诠释和看法。一洗是指洗礼，洗礼是最早的基督教两大礼仪之一。洗礼的形式和要求或因教会和宗派而有分别，但背后的意义却是一样的。借着洗礼，我们公开表达对神的信仰，宣誓自己委身给耶稣基督，宣告自己的老我已经死去，新人已经复活，并且正式被接纳为神国团体的一员，又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为主而活。一神，他是我们共同敬拜和服侍的对象。保罗还提到这独一真神与我们的关系，他是万有的父，也提到他的特质，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居于万有。我不清楚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神超越万有及无所不在的属性，说不定有太多的不合一，就是因为我们轻忽了这位神的存在。总的来说，教会必须合一，是因为这才是教会的原貌。一个合一的教会不是一个超级教会，而是正常的教会，不合一才是不正常的。正常的之所以变成超级的，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教会并不健康，而教会或肢体之间难以合一，是因为我们总是注目于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共同点，专注于生活中的小事而不是大事，注重世事而不是天上的事。以弗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要强调耶稣基督是恩赐和权柄的来源。在提到将恩赐分给个人的时候，保罗引用诗篇第六十八篇十八节来阐明背后更深属灵的意涵。首先，这恩赐是神，是耶稣基督得胜的成果。其次，看来虽然像补充句，但保罗为什么会特别说明，表示这里有读者需要关注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之所以后来得胜，是因为他先降卑自己。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后来的成果，而轻忽了他是如何成就的。不但如此，保罗显然还要读者思考耶稣的降卑是何等伟大的事。他不只是富有变成贫穷，不只是国王变成平民，他是自有拥有，超越万有，并且创造和托住宇宙的神。最不该、最不可能、最难降卑的就是他，但是他却降卑了。既然连他都降卑了，我们有什么不能降卑的呢？让我们把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一到十节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连接起来，上下文提到职位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职位关乎到权柄，这些教会中的权柄是来自于更大也是最大的权柄，就是主的权柄。所以请记住，在地上即使是使徒也不是最大的权柄，而那拥有最大权柄的主却曾经彻底的舍弃了自己的权柄。那些得着最大权柄者赐给他们权柄的人，又当以什么心态和模式来运用他们的权柄呢？答案很清楚，那就是和赐他们权柄的主一样的模式。人的伟大不是看他能爬得多高，而是看他能降得多低微。合一的教会会尊基督为首，尊重他给予个人的权柄，也以他为服事的典范。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下面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论合一教会不可或缺的特质第一个部分呢，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若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地门，在地路，